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要开始讲受量品。妙法莲法经如来受量品第十六，这就是开记显本的主要的一品，也就是法华经平常所谓四要品的其中之一啊。法华经有28品，而28品当中啊，平常认为有四品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是方便品啊，那么这个第二就是指的这个受量品了啊，因为这个受量品在法华经的地位当中啊，它是非常重要。方便品是开卷显时，把41年的全法现在回归一时，所以在这一代实教当中，方便品是非常重要。但是，那么释迦牟尼佛久远示现的事迹啊，那么在成典之前就已经成佛了。这个事实不说不会有人知道，那么一直到这个受量品才说，所以受量品是开净而显远，这说明释迦牟尼佛在成典之前就已经成佛了，所以这在法华经当中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一品啊。那么现在要讲这个受量品之前呢，先说明这一品的来意啊，为什么会有这一品经的出现呢？大致有两种意义。第一种就是以这一品经来就近总结前文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是法无量，义无量，一切无量。所以法华经的一开头先说无量义经，义无量，里面也就显示法无量，那也就所谓一种解无量。经说完了就入定，定叫做无量义定，那就是定无量，义无量，定无量。那么同时放光东照万八千途，那就是光也无量啊。那么由此显示如来出现世间呢，世事皆是无量。所以出定之后说方便品，说比喻品，这就是显示如来的善巧无量，全巧方便度化众生的善巧也是无量。后来说到药草玉瓶，那就是显示佛的法语无量啊，一一与普夹平等普润，那就说明佛的法语无量，有下语来比方佛所说的法无量无边。那么然后说到化成玉瓶啊，化成玉瓶里面就显示佛过去久远度化众生的时间结束无量，但那个无量那只是进门的无量，还不是现在本门的究竟无量。那么由此在化成玉瓶里面也说佛的知见无量，佛所化的声闻弟子无量，到了宝塔瓶看到无量无边的分身诸佛，那么也知道佛的分身无量。到了前面的从地涌出瓶，可以知道佛所教化的菩萨也是无量。虽然说是许多的无量，这只是在应化门头啊，度化众生的思想上的一切都是显示无量，但是还没有究竟显出根本自己的法身慧命平等无量的道理。那么有了这一品经，就显示佛的法身慧命寿命一切一切 通通都是无量，所以这一品经里面佛是在成典之前久远成佛，显示佛的法身慧命功德，一切都是究竟无量，就是根本的无量之一呀。从这一品经才究竟显现出来。那么一般在没有这一品经之前，都认为释迦牟尼佛只是在最近才成佛，殊不知释迦牟尼佛老早就成佛了。所以呀，要显示佛出现世间，无论是基本上一切事项是无量，本门上一切理法所有的道理也是究竟无量，要显示这个无量的意义啊，使人能够从一中解无量，而又能收归无量中解一，所以有这一品经的这个出现，这是第一种意义。第二，前面要希望有人发心弘扬这部经，那么说了几次啊，说如来灭后，都说佛灭度以后啊，那么既然佛的法身慧命无量，为什么又有灭度呢？假如没有这一品经的说法，恐怕世间众生啊，以为佛真的入灭了啊，生断灭想，那对佛法的利益啊就不够周圆。要显示佛的法身慧命无量，本来并没有所谓灭度，所谓入灭入涅盘，那只是在度众生的方面上啊，这个因缘成就了就出现就生了，因缘已尽了就视线入灭，这个入灭在众生的境界中看到入灭，那么在佛并没有所谓生灭苦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一品经，恐怕有人以为佛入灭就断灭了，要消除众生的断灭之见呢，所以需要有这一品经的出现，这就是第二种意思啊。佛视线世间好像天将有水天将月啊，那么众生心水清净啊，天上的这个清凉之月自然隐现在众生心中，所以众生心净佛出现，众生缘尽佛入灭啊。这个所谓有生有灭，只是在众生心中所见，而在佛呢，天上之月啊并没有来往，不是说你的水清了啊，那么月就来了啊。月本来没有从天上来啊，水清月现，只是你的水清天上月就隐现在你心中，但月并没有来。那么水足月盈，水啊肮脏了，月亮隐去了，看不到了，那么月也没有离开这个水，只是你的水体浑浊了，看不到天上月亮而已。那么月亮本来没有来去，有来去者是众生心水的清浊分别而已，所以有这一品经出现。现在先解释这个如来受量品的这个品目。如来佛有三身啦，所谓有法身如来，有报身如来，有应法身如来。金刚经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就是法身如来。法身如来在空间横遍十方，在时间数穷三际啊，来去向了不可得，本来数穷横遍，何有来去呢？所以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来去向不可得，这就是法身如来啊。如果曰报身论如来，第一地名如正觉明来，亲证第一义的微妙的真理，这就叫做如。如就是如如之理，由如如至正如如理，那正道究竟如如之理了，那就是成佛了，那是报身佛啊。 那么视线报身来做度化众生事业，二地菩萨就能见到佛的报身啊，好像有来相，所以正觉明来，来世间视线成就究竟无上正觉，那就叫做来。所以第一地名如，正觉明来，这就是约报身论如来啊。或者是按照诚实论说，诚如实道来成正觉啊，诚如实之道而来世间应现度化众生事业，那就是应身如来。越这三身如来论他的寿命，法身寿命无始无终，本来如是，永久无量。没成佛之前，法身也是如此，成佛以后，法身也没有增加一丝毫。所以法身本来它的寿命往前看没有开始可得，往后看更是没有终了之相，所以法身寿命无始而无终。报身寿命有始而无终啊，因为不修行证不到报身，我们众生纵然有法身，那只是自信清净法身。那么如果要究竟证到法身，那必定要修行万德庄严，才能成就啊离垢妙极法身，一切垢染烦恼断尽了，微妙至极了，那个法身只有佛才能证到，那就是证到报身呢、啊、就圆满这个离垢妙极法身。那么这是约自受用身讲，只有佛自己才能体会得到。约他受用身的报身佛家，那么登地以上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就能见到，那么是所谓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分正法身的菩萨就能见到佛的报身。所以报身佛是菩萨法身菩萨才能见到。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在菩提树下说大华严经，就是为41位法身大师而说。那么这就是啊法身成能够分正一分了、啊、然后才能见到佛的究竟的报身。所以报身他受用报身是为大菩萨示现，那么当然二圣以下的众生都没有办法见到佛的报身啊。所以报身的寿命有开始，成就了就是成就法报身的寿命，那么已经成佛以后永久如是，不会有所变化，那就是不变啊。这个报身的究竟寿命不会有所变化，永久如是，所以报身寿命啊有始而无终。应身的寿命就有始有终了，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迦毗罗国做太子，然后出家修行成佛，那么说法49年，80岁入涅槃，有生有灭，住世间的时间有一定一段的时间，那就是报身应身的寿命啊有开始也有终了，有始有终。现在这里说如来的寿量，他的寿命的数量多长啊，现在题目上虽然叫做佛的寿量，实际上的内容是说佛久远界前，久远的沉淀界前就已经成佛。那么如果要算他的寿命的话，后边经文说就他出发菩提心成就功德的寿命到现在也还没尽，何况是成佛呢啊，所以他的功德无穷无尽，当然寿命也就无穷无尽。不过现在论无量是越报身越法身论无量，应化身是有数量的，是众生因缘成就了，该受度的因缘成就，佛就出现，那么因缘尽了就入灭，那么有生有灭是众生看到的境界，在佛是没有这些名相可得。所以现在这里论如来寿量，它主要的用意是要叙述佛 久远成典之前就已经成佛的原本，所以叫做开净而显远。这一品经讲这个道理，所以叫做如来受量品。二十八品当中现在顺序排来，这是第十六品，所以叫做如来受量品第十六。下面就是随顺这个经文啊来加以解释啊。经文在科判里面啊，就是几字下第二，广开显断疑生信。前面从地涌出比品的后段略开显动之生疑，略略开显之后啊，弥勒菩萨等诸大菩萨都动他的过去一向的执着，认为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才成佛，那么生起疑问。前面所说的父少而子老，父少子老就是诸大菩萨动疑的原因了。那么现在这里要说明父是不是真正的少啊？那么所以有这个广开显的道理详细说明开净显远，那么由此断除这些大菩萨们的疑团，而使他升起信心，知道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一生才成佛，他在无量成典界前就已经成佛了，这只是其中视线之一啊。那么从最初成佛到现在，视线的事迹啊不晓得有几千万次，所以梵网经开头就说我今来此世界八千凡啊。释迦牟尼佛在梵网经里面说，我来这个世间视线成佛度化众生的事业已经来过八千次，来过八千次啊，这就显示已经把部分的事迹显现出来的，但是还不是究竟的原本。真正究竟原本最初成佛，那是在成典之前，是在这里受量品啊说的最清楚了，所以叫做广开显断疑生心。啊，那么父少的那种疑呀、啊、到这里就断了啊。那么由此升起信心，知道释迦牟尼佛久远成佛的实际事实，所以叫做广开显开显断疑生心。经文分两段，第一戒信，第二正达。警戒弟子们要拿出最坚定的信心来相信佛下面所说的话啊，所以叫做戒信。有四段，第一三戒，第二三情，第三重情，第四重戒。戒信有这四段文。看着经文，尔时佛告诸菩萨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弟子矣。佛告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弟子矣。又佛告诸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弟子矣。这就是戒信的第一段，三戒，三番警戒弟子们要深深啊拿坚固的心来相信佛的下面的话。儿时就是前面从地涌出品这个也就是弥勒菩萨的句诵说完，那个时候佛教主释迦牟尼佛对诸大菩萨以弥勒为当机，那么包含其他一切菩萨并及灵山会上法华会上的一切听众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集一切大众啊。以下就是佛对大众说的话。诸善男子，善男子看作菩萨的通称啊。那么佛要对菩萨们说法称他们叫做善男子。你们许多的善男子啊，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弟子矣。你们大家应当要深信了解佛所说的真真实实啊， 真真实实究竟真理的这个话啊，诚彻底的真实啊，地说明这个道理，下文所说的话是完全实在的，你们要拿出坚定的信心啊，来加以相信下面所说的话。那么这就是第一番的境界了，福告大众。在第二番说，再对大众说，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弟子矣啊，这是第二番，道理相同，你们应当要拿出最坚定的信心，相信佛所说的实实在在的道理。第三番又复告诸大众，再重告对大众说，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弟子矣，道理相同啊，因为佛恐怕大众很难相信啊，所以经过三番的劝劝啊，那么要他们拿出坚定的信心来，才能接受后边的话啊。这就是三件，下面第二，弥勒菩萨代表大众三番的请求佛说啊，事实菩萨大众弥勒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如是三百矣。这就是三番请求。这个时候所有的菩萨大众听到佛的三番戒信啊，那么当时以弥勒菩萨为上首，领导所有的菩萨众合掌向佛禀告说啊，世尊啊，我单单希望你一定要说，你把你要说的话呀，就说出来吧。我们大家，我是弥勒自称，等者等于一切诸大菩萨，我们大家一定会拿出最坚定的信心啊，来接受佛所说的话，绝对不会有所不信，不会有所怀疑啊。所以说，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我应当有坚定的信心来接受佛所说的话，如是三百矣。如是指上面唯愿世尊，我等当信受佛语这个话。那么这个话说了三遍啊，所以叫做三白，三番禀白于释迦牟尼佛。如果文字要详细写的话，都要写三次，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又再说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那么第三遍一样的还是这样说，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所以叫做三番的请求佛说。那么听众的诚恳心啊，也已经到了极点啊，所以必定需要佛说，那么佛说我一定会相信。下面第三重请啊，重复再请求，那么就是第四番的请求了。佛三番的戒信，而弟子们以第四番的请求要佛一定说，所以重请说，福言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意。还是一样的话啊，再说第四次说啊，世尊呢，我单单希望你一定要说啊，决定要说，我们大家应当会拿出最坚定的信心来接受佛所说的话，我一定会相信的，不会有所怀疑的，希望佛慈悲，你老人家应当可以相信我们大家，您就说吧啊，不必再起咕了啊。就下面，所以佛就第四番重加戒劝，然后才说，所以下面有第四重接。儿时世尊知诸菩萨三请不值，而告之言：汝等谛听。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世尊知道诸大菩萨经过三番请求还不停止，所以有第四番的请求，那么因此就对所有的菩萨众以弥勒为首跟他们说，汝等谛听。佛对他们这些菩萨众说，你们大家，你指弥勒，等指一切菩萨， 你们应当要地心而听，地审时用心啊，所谓习而恭听啦、啊，很用心的习而恭听啊。那么就你们大家应当要好好的，很用心的啊，来听下面佛所说的话啦啊。那么这就是第四重戒啊，就重加戒劝，要拿出最坚定的信心来接受下面佛所说的法。那么下面是庚子下第二正当。啊，就佛的答复的话，解释的话，那么下面的经文按照文题有长文有句诵，所以就按照这个文题啊分为两段，第一长文，第二句诵。长文有两段，第一正开进闲缘，第二明三世异物，物指众生。啊，先开进闲缘，然后说佛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利益众生的事实，所以名三世一物啊，物指众生。先讲第一啊，正开进闲缘啊，正开这个最近的视线显示成点界前。久远成佛的事实，这有两段。第一，出直境之情；第二，破境闲缘。啊，第一，提出这些大众们指定最近成佛的这种的疑情，啊，然后才破他的境执。显示久远成佛，所以叫做破境闲缘。现在先说出直境之情啊，佛对大众先说明，你们大家都执着佛最近才成佛啊，这种的疑情啊，现在加以止破。如来秘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皆为经释迦牟尼佛出世事中宫，去千叶城不远，坐一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段文就是出直境之情。一般大众都执着这种的最近成佛的这个时期呢，以为佛就是这一生才成佛。啊，可是大家都不了解如来秘密神通之力。秘密是在众生边，佛无所谓秘密，佛并不是不给众生知道，而只是众生还不能接受啊，不能直说。所以这个秘啊，秘在众生边，不在佛边。佛没有隐秘，他不会保留一部分啊，他有没有必要保留，无所谓，不必保留啊。那么他不必保留，为什么会有秘密啊？而众生时候没有到，因缘没成熟，不能说啊，不是不肯说，而是不能说，所以叫做秘密。佛的广大神通之力啊，这不是我们普通一般众生所能想象。等觉菩萨尚且还不知道，何况普通一般众生呢？所以下面就是显示佛的如来是神通秘密之力了。如来秘密神通之力这一句话是总义，也是全经的大纲。后边的开进闲缘就是包含在这个如来秘密神通之力里面，也就是从这个如来秘密神通之力里面开显出来的啊。那么现在要把这个如来的秘密神通之力把它显现出来，说给大家了解啊。所以先提出这个总义，然后啊分别说明这个神通之力是怎么样的显示。下面是说出一般人的直境之情。一切世间，就是指这个三界六道乃至等觉菩萨以下九法界众生啊。那么这里就包含啊，这个正报的世间、 跟出世间的这个正觉世间当中的三圣的这个圣哲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一切世间，不论是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并及阿修罗中，天人阿修罗总说三界六道众生，那么这个三界六道众生都会有这种的想法的，因为他不可能知道佛久远成佛的事实，二圣人也不知道，就是菩萨，也许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少少会有一点明一点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就近知道，那么现在主要指的三界六道众生完全不知道的众生而说，皆为大家都是这样想，为大家的想法都这样认为，每一个众生心里都认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事宫，释迦牟尼佛他是出现在印度的迦毗罗国净幻王宫，净幻王的这个祖先啊是姓释迦所以他的王宫就称为释世宫，释迦族的王宫。那么然后他降生做太子，佛降生为太子，太子的时候，那么然后出家在雪山苦行，然后又到这个摩揭陀国附近的切耶山附近的菩提树下那么坐在菩提堂，那么成就无上菩提，一般人都这样子认为。去切耶城不远，切耶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象，切耶是山名，切耶山，切耶山。经部里面呢，这个大这个大藏经啊，经部里面经几部啊，里面有一部经叫做大圣切耶山顶经，切耶山顶经就在这个切耶山顶说的法，后来结集起来叫做切耶山顶经。那么这个切耶山是靠近摩揭陀国的佛成佛的那个菩提树没有多远据说是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的这个东南边距离没多远的地方，几里路而已比较接近。那么因为佛座的菩提树啊靠近切耶山所以就会说成呢，说在切耶城的附近不远，城指的是王舍城靠近切耶山，说它是切耶城那么也许是切耶山下另外游城也不得而知了那么大家都认为佛到菩提堂，这个菩提堂就是菩提树下坐在菩提树下的修道的场所里成佛，成无上菩提道的场所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就这个菩提树就在切耶山的附近那么距离王舍城也很近，距离切耶山更近，所以就说成就是切耶附近的菩提堂也叫做切耶堂、切耶道场切耶山附近的菩提道场就是了那么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大家都这样子认为，都认为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才成佛那么一般人都是这种想法，六大众生都是这种想法。那么下面就是第二，破镜显缘。破镜显缘呢有两段，第一正显缘，第二举彼葛亮久远。先正显缘说佛久远成佛，然善男子，我实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哪由他劫，这正显缘，正显缘然是转语词，前面说明一般人的内心的认为的疑情你们大家都认为我这一生才成佛我告诉你实际上并不然啦善男子，你们诸菩萨中应当要知道，我呀实实在在成佛到现在已经经过无数量 无边际的百千万亿哪由他接，哪由他也是亿，百千万亿亿大劫之前，久远劫前，我就已经成佛了，我哪里是这一生才成佛呀，我久远劫前就成佛。下面就是举彼葛亮久远，究竟有多久之前成佛呀？不拿一个比方来说，你怎么知道佛已经成佛多久了？是举出这个比方来，比喻来。葛亮就是比较，葛亮就较量，较量啊，比较显示说以这个数量字啊数目字来比较出佛成佛的久远情形啊，所以叫做举比葛亮久远。古代的葛亮就是现在写作较量啊，比较啊，较量。那么这个文字有三段，第一举比问，第二答，第三何显久远。先举比来问，比如五百千万亿哪由他无生期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莫为微尘，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哪由他无生期国乃下一尘，柔是东行尽是微尘，诸善男子于意云何？是诸世界可得思维教计，知其素佛。这就是举彼而来问弥勒菩萨等。比如说五百千万亿亿无数，欧神其实无数，五百千万亿亿的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啊，不是一个两个，是五百千万亿亿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世界，假定有人有这个能力啊，把它摸成迷围城，这么多的世界把它摸成围城，一粒围城呐 啊就是往东方走过五百千万亿哪由他欧生七国才下一粒围城，下一粒围城。如是一直往东走，往东走啊，五百千万亿哪由他世界再下一层，这样子尽是围城，把这个围城都下完了，把围城都下完了啊！你想想这个世界有多少了？所以说诸善男子语意云何，在你的心意里面你怎么想啊？究竟啊这个世界有多少了？这是诸世界可得思维教计，其数佛，其数佛。这些世界你有办法用心去思量，去研究，去思维，比较出计算出它的数目字有多少吗？你想想这个数目字有办法算吗？啊，我们凡夫啊那是完全没有办法算出来，就是大菩萨也算不出来。所以下面弥勒就答复，第二的答是弥勒的答复。弥勒菩萨等具白佛言啊，弥勒菩萨跟所有的菩萨异口同音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世诸世界无量无边，非算数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声闻彼之佛于无漏智不能思维知其限数。说这个世界太多了，无量无边啊，那么不是用算数可能知道的，也不是用心的力量所能想象得到的。无论世间的一切声闻的阿罗汉啊，或者是圆觉的彼之佛国，已经证到无漏，那么用他的无漏的智慧，无漏就是没有烦恼了，见生烦恼断尽就是无漏。他们没有烦恼了，以他的无漏的智慧来思维啊，来研究，也不能思维知其限数，他究竟有多少数目字也是算不出来的。不但是声闻圆觉不知道，我等住阿比跋致地，于是四中啊一所不答啊。阿比跋致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不退转啊。说我们这些不退转菩萨啊，弥勒是等觉菩萨，最起码不退转位的菩萨，位不退以上的菩萨， 念不退，行不退啊！这些菩萨都不退转的菩萨，你叫他们所有的智慧统合起来啊，算啊。于是四中啊，一所不贪，这个四数目字啊，这个四项要他们算出来，也没有办法就近算得清楚啊，也不能通达呀，也是算不出来的啊。世尊，如是诸世界无量无边，总结一句吧，世尊呐、啊。这个世界啊，真是无数量无边际呢，说不完了，太多了。下面第三，佛根据他的这个答复和弦九愿啊，而使佛告大菩萨众，佛对这些大菩萨众说，诸善男子，今当分明悬以炉灯啊，你们这些菩萨众，我现在要分明跟你们宣告说下面的话，是诸世界若浊为尘，即不浊者，净亦为尘，一尘一阶，我成佛以来复过于此百千万亿，哪由他无生其阶。这就是所谓尘点阶前已经成佛，尘点阶啊，什么叫做尘点阶啊？把五百千万亿无数世界把它磨成为尘，往东方走，经过五百千万亿，哪由他无生其佛国，才下一层，把那个围城下完了，世界已经无量。现在把这些世界，无论有着于围城的，或者不着于围城的，就是无论有点到的，没有点到的，把这些一切世界通通把它没为围城啊，把一切世界通通把它没成围城，一个围城算一个大街，算这个世界成住坏空一遍，算一个大街。哎，我老实告诉你，我成佛到现在呀，福过于此百千万亿，哪有他欧神奇劫，比这个成点界前我还超过百千万亿，哪有他欧神奇劫。这就所谓释迦牟尼佛在久远成点界前就已经成佛，他不是今天才成佛啊，今天在这个世间成佛，这只是视线的四机之一啊，这个视线四机子完全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实现。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成佛已经久远久远在尘点界前，记住啊，记得哈，凡是讲到佛在尘点界前成佛，就是根据这一段文，根据这一段文把这些世界摸成围城，一粒围城算一阶，一个世界成就万空一变的这个大阶，进那个围城算进，你看那个围城有多少啊，那是没有办法算的了，而且比这个尘点阶之前还超过百千万亿，哪有他欧生奇劫之前佛就成佛了。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多久了，怎么能够算得出来呀？所以叫做尘点阶前久远成佛，这就叫做正显缘，正显示出佛在久远尘点界前就已经成佛了。下面是正开弦，再往下第二段名三世异物，从第一次成佛以后，尘点界前第一次成佛以后，生生世世敬畏来机都在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但是他已经成佛以后的视线四机，不是像我们众生那一种的轮回生死的情况啊，所以下面是说明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利益众生的事实，所以叫做名三世异物，物就是众生。这里有两段，先法说后比说啊，先用法义来说明，后才用比方来说明。法说有两段，第一证明三世异物啊，正说明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异物。第二总结不虚，总结上面所说的是实在的，总结不虚。第一的证明三世异物又有三段，第一明过去异物，第二明现在，第三明未来。第一说明过去利益众生的事实，名过去义务，又有三段。第一过去义务处啊，过去久远界前利益众生的这个地方处地方，经文说，自从世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 一移出百千万亿哪由他欧神七国倒立众生，这就是过去异物处利益众生的地方。那么释迦牟尼佛在成点界前第一次成佛以后以后他在什么地方在做度化众生事业啊？自从是来，自从是指前面成点界前第一次成佛，第一次成佛以来，我呀，我释迦牟尼佛自称是常常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他第一次成佛也是在这个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对这个世界的众生最有缘，而这个世界就是他的教化的国土的范围啊。那么他除掉在这个娑婆世界之外说法教化众生，也在其他的地方一移处移处其他的地方，除掉娑婆世界之外其他的地方百千万亿哪由他欧神七国，在一切世界里也做领导开导众生使众生得利益的度化众生的事业，就是导利众生，领导众生使他得到出世间的佛法的真实利益。佛度化众生的根本道场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除掉娑婆世界之外其他的十方世界都有他教化众生的地方，所以在其他的一国不是一个两个，是百千万亿乃由他欧神期那么多的佛国，他也在其他地方度化众生。所以华严经的这个如来名号品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周围的无量世界当中示现度化众生的名号很多，说的四地的名号也很多，这就是异物的地方那么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之外还在十方世界利益众生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下文。